弟兄姊妹平安，今日主让我们继续在神的话语里面学习祷告的功课，与我们同心祷告，求主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天父上帝，多谢你藉着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藉着圣灵的启示，叫这个书信成为我们的激励，也都成为我们祷告功课的学习。主求圣灵你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都同得你话语的好处。我们同心合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今天是来到向保罗学祷告这个讲道系列最后的一次讲道，我们一起 来到学习这个题目，叫为更大的异象来到去祈祷。今天我们看的罗马书呢，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书信。罗马书和其他保罗书信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其他书信的收信人的教会呢，都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但罗马教会就并不是保罗自己所建立的教会。而保罗呢，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也都未去过罗马这个地方。他写信给罗马的弟兄姊妹，这封信罗马书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劝勉，但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来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是请他们竭力要为保罗自己来到去祈祷。我们问什么令保罗要向一班他从未见过面，又不是那么熟悉，在属灵侍奉的经验都可能比他浅的人，为什么这么需要他们为保罗自己祈祷呢？原来我们看到保罗领受了一个更大的异象，他准备要开始一个很大的事工，一个很大的计划。所以我们今天会看保罗的一个的究竟他领受了什么的异象，这个事工有什么这么大的难度，为什么要大家这么恳切为他祈祷。然后我们再看看保罗怎样请弟兄姊妹为他祈祷，从他的祷告当中学习怎样为更大的异象、更大的事工来到祈祷。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侍奉上，我们都是越来越承担得多主的使命，教会在未来也都要承担越来越大的异象。所以让我们今天藉着这段经文来学习怎样为更大的事工来到去祈祷。保罗领受了什么更大的异象呢？原来他是想着要去到当时西方的他们觉得的尽头，就是这个西班牙这个地方来到去宣教和直堂。我们一起来看看第22-24节，这里保罗将这个事工计划呢去讲解给罗马教会的人听的。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三节圣经好吗？预备起。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存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信行。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是在他侍奉的生涯一个叫做很特别的阶段，就是他第三次的宣教旅程的尾声。他当时很可能是身处在哥林多，他在这里写到他在地中海东边的一大的地区呢，已经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了。我们熟悉的知道是加拉太地区的教会了，以弗所、腓立比、帖撒罗尼加、哥林多，在这些地方他经过这三次的旅程之后呢，已经建立了这些教会。所以圣经这里说，他说，他说，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存的地方。意思不是说我这个地方的人全部信主了，这里是讲在地中海东边这些地区的地方呢，主要的大城市，保罗说我都建立了教会了，现在这些教会可以自己继续去 即係一啲比較可能偏遠啲，或者係一啲鄉村嘅地方，佢哋可以自己繼續嚟到傳福音。啊，換言之，保羅覺得需要由佢親自開荒嘅地方嘅教會咧，保羅話我已經去過曬啦。嗱，保羅喺依度嘅傳道生涯咧，其實大概已經係25年，啊，25年一個好長嘅時間。而保羅回轉在大馬色路上信耶穌的時候呢，就大概是30歲、所以你計一計保羅現在寫這封信的時候多少歲啊？55歲、55歲，他在55歲這個時候呢，他說他要開展一個呢很艱巨的新的計劃，新的事工，就是要去到最西邊的地方，西班牙那裡来到去宣教。一个人，即是普通人，55岁的时候想着什么呢？想着什么的会？退休，我听到。55岁就开始计，我退休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银行拿到多少钱出来用呢？是吧？我每个月，每年可以跟老婆去多少次旅行呢？開始計這些數。很少人去想，55歲了，我機會終於來了，我要創一番事業，我要用我所有的積蓄，移民去第三世界國家，這個重新開始在那裡投資，幹一番大事業，有沒有人這樣打算的？這裡好少啊，好少是這樣。保罗是有这个打算的。保罗真的，不过他的投资当然是一个天国的投资。我们想想保罗这25年来，其实他已经建立一个真的叫翻天覆地的事工。他将福音可以植根在外邦人的地方，建立了最少10多间的教会。如果他说我现在55岁了，我要退休了，我回去耶路撒冷呢，我专心写牧函、写书信，我写了几封好像罗马书的信，几咁好呢？我相信没有人反对的。保罗亦都在25年来多次为主受苦，被监禁、被虐打。他说，我真是挨到残晒了，身心衰残，我55岁要开始真的要補一補了，即是休養一下，再想想之後怎樣樣。我相信也沒有人會反對。保羅在這個階段，我們要知道呢，是他功成身退的時候來的，可以。功成身退的，真的。但保羅沒有打算停下來，相反，他給自己一個更大、更艱難的任務，就是要去到地中海最西邊的地方，去西班牙来到宣教植堂。23节那里说，但如今在这里我再没有可存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心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去。这里说，他说不是一时三刻的决定，他说而且这好几年，即是他想了好几年的时间已经要去西班牙这个地方。这个去西班牙的路程，如果你看到地图呢，是比他过去的路程都要远的，亦都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而他这里的计划就是呢，他先去罗马教会那里呢停一停，罗马教会都是在西边，然后呢再出发向再西边的地方的西班牙那里去。24节那里说，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经过而已，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计划是这样的，他之前说很想去罗马，罗马都是在西边的，不过没有西班牙那么远，是中间站。但是罗马就不是他的目的地来的，他去罗马只是想暂留。当然这里也讲到说，很想与你们彼此交往，就是有团契的时间，大家一起祈祷，一起聊聊天，相交一下。但是呢，他最终的目的，他是想罗马教会的人呢 去送行啊。送行呢个意思咧，就唔系单单讲声哦，拜拜啦，啊，送你上，送你搭船啊，送你搭飞机咁样样咁简单。呢度系讲紧咧系一个远行嘅支援啊，即系话送行嘅意思系希望蒙你哋喺呢个远途当中咧，你哋嘅支援。嗰个支援包括乜嘢嘢咧？包括金钱上啦，啊，有足够资金啊，搭船去咁远嘅地方。好貴下嘅，可能需要有翻譯嘅人啦，陪佢一齊去，因為去到陌生地方咧，喺西邊嘅語言佢哋係唔熟悉，亦都可能要有一位即係導遊啊，熟一大嗰一大嘅地方咧，帶佢嚟到去行。好似咧啊，當初保羅佢第一次宣教旅程嘅時候，佢係喺安提柯教會嚟到差保羅巴拿巴出發去東邊嘅教會宣教。都是一队人一起这样出去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但现在安提柯教会离西班牙实在太远了，所以保罗基本上他是要一个新的基地，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可以差他出去在西边那里来到去宣教。如果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就真的看保罗55岁真是从头开始的，他在想一个难度极高的计划。个难度是首先他要去一个无论在语言、文化、地理他自己都陌生的教会，他要人陪他去的。他又要一间与他素未谋面的教会，希望这个教会在祷告上、金钱上、还有人力上都要支持他，跟他一起去西班牙宣教。你想想都不容易的事情。假如你想想，有个人他在基督教很有声誉，但是他从未来过亚洲地方，但是他写信来唐孙，写封信好像罗马书那么长的，但是去到最后就说，我可不可以请你们教会，你们差传部呢，帮助在祷告上、金钱上支持我去中国大陆宣教，还要可不可以派两个人帮我做翻译，一个做翻译，一个咧带我点样搭火车去到呢个地方。我相信唔容易做到呢样嘢，素未谋面、唔认识嘅人。仲有一个难度嘅就系咧，刚才我哋读嘅主席为我哋读出嘅经文咧，喺呢段我哋睇到嘅经文，再之后25-29节嗰度，其实讲到保罗出发去罗马之前咧。他还有一件事要做的，他就说要将外邦人的捐款带回去耶路撒冷先。但是你记住，耶路撒冷是当时对保罗来说充满危险的，因为当时那些犹太人对保罗是充满了敌意。所以你见保罗所领受的意象是几咁的艰巨，保罗说要做这件事是要何等大的信心，而且他靠的是什么呢？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他不可以靠自己的声誉，他靠的是什么呢？原来他靠的是祷告，他靠的是藉着祈祷求神为他开路，期望呢罗马教会首先在祷告上支持他，使他可以完成呢神托付他要去西方的一个宣教的更大的意象。我们以下就看看保罗怎样请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东西。我一起一口气来读这个祷告代祷的请求，就是在15章30-33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与和你们同在，阿们。保罗恳切地请罗马的人 为他来祈祷，并且提出两个的代祷事项，第一是叫我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第二是叫他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如果神成就了这两件事情呢，第三十二节就说，保罗就说他可以顺着神的旨意呢，很欢欢喜喜地去罗马那个地方。调回转来讲，如果这件事情是不能够成就的时候呢，保罗其实就没有办法是继续进行他这个计划，没办法去到罗马，也没办法去到西班牙。所以我们看看呢，这两个代祷的事项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在从中呢我们也都可以学习到什么祷告的功课呢。保罗第一个代祷的事情就是说呢，他请罗马的人为他祈祷，叫保罗呢能够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保罗解释了他去罗马之前就要回去耶路撒冷要做一件事，因为在他这三次的旅途当中呢，他在外邦的教会马其顿亚该亚人那里筹得很多的捐款，是捐给耶路撒冷教会的穷人的。历史记载当时耶路撒冷有一带的饥荒，我们不用回去那些经文，我们摆回头先那个经文得了。历史记载当时耶路撒冷有一带的很大的饥荒，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呢很需要支持。保罗觉得呢很有需要将这笔捐款呢带回去耶路撒冷。保罗是定义要回去耶路撒冷。我们记得我们上年《使徒行传》讲到系列的时候呢，我们记得犹太人是定义要捉拿保罗的，甚至要杀害保罗。现在我们在罗马书呢就见到原来保罗回去耶路撒冷之前呢是为这件事来到去祷告的。当保罗原来要开展一个这么大的事工的时候呢，他要面对一个危机，就是有些不信从神的人，即是说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是定义要破坏他，也都破坏他的事工的。保罗知道这个任务呢是会遇到这些的攻击和危险，所以他请教会的人呢切切地为他这件事来祈祷，求神可以使他呢脱离这些犹太不顺从神的人的攻击。这里给我们学习到第一个的功课，就是呢我们需要为属灵的领袖、牧者或者宣教士来到去祈祷，免受呢他们受到不信的人的攻击或者威胁。今天我们身处在香港一个比较繁荣稳定的一个社会，我们侍奉的人很少感受到那种生命的威胁。但在很多国家呢，特别在一些种族和宗教有很多民族冲突的地方呢，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是真的受到很大的威胁。在那些地方服侍的宣教士亦都是会遇上这些的危险。所以当我们说要为更大的意象祈祷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学习愿意承担这个为他们祷告的一个承担。曾经呢我有一位朋友，一起以前读神学的朋友，他跟我分享说他要去一个地方来宣教，那个地方是很不安全的。当他跟我分享这个意象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喂，你是不是真的要去啊？想清楚啊，再考虑一下啦。即是我好像有些不是那么鼓励他去的一个反应。因为当时作为一个朋友，因为很自然地想起危险的地方，哇，不要去啦，那么危险。但现在明白，当时我那个可能只是一个正常朋友的反应，但未必是合乎圣经的一个反应。因为现在知道原来神真的会呼召人去一些危险的地方来到去服侍，来到宣教。保罗明知这个地方有危险，他是仍然要去。我们做的不是要游说他不要去，我们做的反而是要为他们来到祷告，竭力为他们祈祷。 求神使他们免受不信的人的攻击破坏，叫他们身心灵都有安全。即使在我们本地，在香港的牧者领袖，我们都要为他们去祈祷。因为恶者攻击教会的方法，很多时就是先攻击那个领袖。我们都时不时听到可能传媒或者不同的地方，有些不信的人是很刻意、很恶意的攻击教会属灵的领袖。所以我们必须恒常地为他们来到去祷告。有时我们觉得我们这些祈祷究竟有没有效用的呢？我们为到这么远方的宣教士的安全祷告究竟有没有帮助的呢？我们很清楚知道，原来我们这些祷告呢是有功效的。你的祷告呢是帮助到他呢在那个地方的事工是真的有帮助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原来神真的听了保罗和罗马人教会，我相信罗马教会都会为保罗来祈祷，是不是真的听了他祷告的？我们记得上年这个使徒行传讲的系列的时候，保罗在耶路撒冷真的遇到什么？遇到犹太人的暗杀，是不是？记不记得保罗怎样可以脱离那个犹太人的手？就是罗马的兵丁的千夫长捉了他，是吗？捉了他，结果呢就变相其实反而保护了保罗，不用再受出面耶路撒冷城犹太人的攻击。并且这些的罗马政府的人呢还慢慢押送了他去罗马，保罗连船费都悭回，就可以去到罗马这个地方。所以你说神是真的听祷告的，神真的用他奇妙的方法来到去保护保罗，也都保护属灵的领袖，免受恶者的攻击，免受不信人对他 的攻击和破坏。所以我们常常记得，我们这些祷告呢是有功效，上帝是会听这些祈祷。保罗第二个祈祷的事项呢，就是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保罗希望回去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呢，那些犹太的信徒呢能够接受外邦人的捐款。我们首先都要问一个问题，因为保罗他是要去最西边的地方宣教，他身处在哥林多，但如果他回到耶路撒冷，其实回去东边的是不顺路的，即是我回转头回去东边，然后再回去西边，这样来到去行的。为什么保罗要走这么多冤枉路都仍然做这件事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件事太重要了，是吧？一定要做，不做不得的。有什么这么重要呢？原来这个是一个合一的行动来的，促进合一的行动，就是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的合一。就是说假如犹太的信徒他能够接受外邦教会的捐款呢，这个其实就代表他们接受到外邦的信徒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咯，是吧？假如你即接受一个人的礼物，你是接受他，你才接受他的礼物的嘛，是吧？假如你很憎一个人，他送礼物给你，你收不收啊？收不收？照收，是吧？收了先，继续憎他。不会的嘛，是吧？我们即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即是你接受一个人的礼物，或者你心甘情愿接受一个人的礼物，你是代表接纳他的意思。所以保罗作为外邦的使徒，他是亲自代表外邦的教会将那个捐款带回耶路撒冷，表达对犹太信徒的感谢，其实象征着一个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一个合一的意思。合一对于保罗来说，你想想是几咁的重要。没有做好这件事呢，保罗基本上宁愿 不去罗马的，他一定要做了这件事先。那你要问耶路撒冷教会和外邦教会合一，在东边发生的事情
同保罗即将要去西边嘅教会所做嘅嘢有咩关系呢？其实好有直接关系嘅。你谂下，假如保罗成功，嗱，佢依家写信话俾罗马教会，我要做呢件事，我成功喺耶路撒冷教会促进到外邦人同犹太人嘅合一嘅时候咧，呢、这个成为罗马教会一个好好嘅榜样，系咪？我哋记住喺罗马嘅地方咧，都有犹太嘅信徒，同埋都有外邦人嘅信徒。假如佢哋见到，哇！原来犹太人、外邦人系咁合一嘅时候咧，罗马教会嘅人一样都会学习咁合一。但假如喺罗马教会里边，犹太、外邦信徒唔能够合一嘅时候，我相信佢哋亦都好难好全力支持保罗继续往西边宣教，系咪？教会如果唔合一嘅时候，点能够全力喺金钱、祷告、人力上都支持到保罗呢？所以呢件事情系好重要。佢哋保罗好相信，如果佢做好呢件事情嘅时候，系促进整体教会，无论喺东方，无论喺西方，都成为神嘅工作一个好大嘅推动力。嗱，呢度我哋都学习到咧，合一系我哋领受更大嘅异象一个先决嘅条件，系我哋事工可以发展一个好重要嘅基础。冇咗合一，你谂下保罗宁愿就唔去罗马，宁愿咧即系唔开展新嘅工作。因此，当我哋要承担更大异象、拓展更大事工的时候咧，我哋需要为教会的合一来到祈祷。教会的合一几时受到考验呢？通常是我们要开始一些影响很深远、预算很大、动用很多人力的事工的时候。教会平日的事工就很少影响我们的合一的，是吧？今天崇拜唱什么歌，团契做什么活动，今年教会搞不搞旅行，我们很少为这些东西纷争的，是吧？去不去旅行没什么所谓，就是教会来到决定。但是那些影响深远、预算很大、动用很多人力的工作，例如说建堂、植堂、起学校，一些很重大的差传计划，大家都会对自己的意见会比较坚持的。为什么？因为那些东西紧要，那些东西是刺到肉 的事情来的。上星期我们教会一起去到国际学校有一堂两子的异象分享会，我们非常感恩有成350人一起去，国际堂 AIC 又有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去，大家都很兴奋，见到这么大的地方呢，都是很感恩神给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开展福音工作。很感恩的是教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是非常之合一，大家是很同心。但记住，我们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松懈了，因为当事工真的开始的时候呢，是会动用很多的人手，人人都要出多一分力。你会发觉平时我在这里不用做，现在就说、要帮他埋手，要做埋了，可能就会开始产生埋怨，哇，为什么这么辛苦。所以当我们在这些重要的事工开展之前，我们要学习先要为教会祈祷，祈求神给教会来到有合一。合一不代表大家的意见都要一样，合一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可以和而不同，即是说我知道你和我是不同的意见，但我仍然尊重你，仍然爱你，仍然称你为弟兄姊妹。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初期教会的表现，外邦的教会和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其实还有很多东西他们是不同意见的，特别在礼仪上，在洁净的礼仪上，什么吃得什么不吃得，节期怎样守，其实他们仍然很多分歧的。但在这里看到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们在危难的时候是乐意捐助，彼此来到扶持。所以我们都要学习这一点，就是常常在我们的司徒或者在我们的团契小组的祷告里面，为教会的合一来到去祈祷。我们从保罗这两个代祷事项里面学到两个很重要的祈祷的功课。第一是要当我们承担更大异象的时候，首先我要为领袖的免受恶者攻击来到去祈祷。 第二是要为教会的合一来祈祷。还有第三样东西，保罗在这个祷告的呼吁里面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要竭力的祈祷，就是说真的要做出来的，切切实实的做出来。第三十节那里，保罗一开始说，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保罗说这个我劝你们祈祷，这个劝字呢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劝字来的，即不是好像母亲叫个仔说，哎呀天气冻了穿多件衫啦，劝你穿多件衫啦，不是那么简单的劝。这个劝呢是带有权威性的，带是一种叫呼吁。即好像这个礼拜政府那些传染病专家咪成日出来呼吁市民做什么？打这个流感针。那这些呼吁呢，即是带有权威的呼吁呢，我们听了不可以当耳边风的，是吧？你都要想一下的，就算你不做你都会想一下的。那保罗在这里是这种的呼吁来的，是带有一种权威性，但他这个权威不是出于他使徒的身份，亦都不是靠他江湖的地位，这里说是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即是保罗说，我劝你们呼吁你们为我祈祷，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属耶稣基督，大家都同有圣灵，圣灵是叫信徒彼此相爱。假如你有圣灵的时候呢，你应该会爱我的，你应该会为我祈祷的，你没理由不为我祈祷的。所以保罗这个呼吁其实是一个挺严肃的呼吁来的。那保罗不单止呼吁人为他祈祷，这里更加说要一同竭力为我祈祷。这个竭力这个字，这个意思很特别的，竭力的意思是带有挣扎的。这个字去解释的时候，人会容易联想起雅各和天使摔跤的时候那种的挣扎。怎样挣扎呢？挣扎的带有挣扎那种的竭力的祈祷，就是说这个祈祷是要付出体力，付出精力，要用很大的意志，要很有纪律这样去做的。这种挣扎呢，就好像这个星期不是天气很冷的，是吧？星期头天气很冷，大家起身上班辛不辛苦啊？辛苦哦，是吧？但你仍然会挣扎地起床起身，挣扎地起身带上班带小朋友上学。你会竭力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会因为天气冷你就不上班，天气太冷了不如我休息一天。我们不会这样的，是吧？因为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都竭力要起身做呢？因为这件事情重要嘛，是吧？你不可能因为天气冷你不上班的嘛。这种那种的竭力就在这里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即使你几辛苦呢，你都要为保罗来祈祷。即使生活几忙，身体几疲乏，都要尽力来到去花时间来祷告。保罗要承担一个更大的意象，开拓更大的事工呢，是需要人与他这样竭力祷告的。因为当人要履行一个这么大的意象的时候呢，很多时都会受到恶者的攻击，是吧？魔鬼用尽千方百计，刚才我们第一点所说，首先攻击教会的领袖，攻击在前线的同工，用这些攻击破坏事工，拖延事工。魔鬼也都会破坏教会的合一，是吧？你们要有一个大的计划，先令到你们自己没办法团结，没办法合一，没办法同心合意。所以承担更大的意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进入了一个属灵的真战里面，我们打紧仗的，会是打仗，打仗的时候士兵是不会随便休息的，他们很有纪律，当然他们会休息，但是很有纪律，每一日 keep 住自己呢在一个作战的状态里面。所以当我们面对承担更大的意象的时候呢，这里提醒我们是要竭力的祷告，而 我们也很清楚知道圣经应许我们，当我们竭力祈祷的时候呢，是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攻击，是吧？以弗所书第六章，全副军装，我们是可以胜得过的，但是我们需要是竭力的祷告，才能够可以承担更大的异象，更大的使命。怎样可以来到做到竭力的祈祷呢？我相信那个关键呢，是要有计划。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很恒常、很有纪律、很有规律地去祷告呢，其实原因不复杂的，只不过纯粹我们没有计划来到去祈祷。计划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很意识地每一天计划自己每一天在哪段时间分别出来来到去祈祷。越忙的人呢，就越需要计划，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计划一段时间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其他忙碌的事情取代了我们祈祷的时间。当我们划定了一段时间出来祈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尽能力保护那段时间，好像你一个重要的约会，一个 appointment， 你一定要去赴会这样的态度，然后为刚才所说为教会的领袖祷告，为远方的宣教士来祈祷，为教会合一来祈祷，亦都为自己能够领受更大的异象来到去祈祷。因为我相信当我们的心是放在远方，譬如宣教的事工、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其实神亦都帮助我们自己呢，去扩阔我们的心胸，领受这些更大的异象。所以今天的信息是挑战我们呢，竭力去祷告，为更大的异象来祈祷。我们在保罗学祷告第一次讲道里面呢，如果大家记得，其实是挑战我们的祷告要有属灵的深度，为我们的爱心信心来到去祷告，不要单单为好像每天只是为例行的公事来祷告。但来到今天的信息呢，今天的经文是挑战我们的祷告呢，是有属灵的阔度，就是说不要只是停留在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当然我们也都要为现在教会进行的事工来祈祷，但是不要只是停留在这里，我们要扩阔我们属灵的眼界。正如保罗，他不停留在25年，他已经建立了很多很多的事，但他不停在那里，他望的是更远更阔的地方，更大的一个图画。他说他很想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去到罗马，甚至去到西班牙来到建立教会。今天神呼召我们在不同的岗位去到侍奉，未必人人可以去到远方宣教，未必人人可以直堂建立教会，未必人人去走到最前线，但这个不代表呢，我们的心呢不可以有一个宽阔的眼光，不代表我们的心不可以领受一个更大的异象。因为记住，大使命是神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领受了一个上帝在天国里面一个很大的异象。而更加重要，我们记得其实我们现在开始已经是可以用祈祷来到参与，竭力的祈祷，支持在远方的宣教士，支持教会的同工，支持教会的事工。我们相信当我们的心领受了这个更大的异象的时候，你常常纪念这些更广阔的事情的时候呢，我相信神亦都会呼召我们真的承担更大更多的使命。所以求主藉着今天的经文再一次鼓励我们学习竭力的祈祷，为更大的异象祈祷，藉着祷告我们一起扩展神的国的事工，我们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